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谈到人的堕落的时候，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到了创世纪42章，我们知道饥荒在迦南地这一带非常的严重。那雅各呢，他也听见埃及有粮，他就对他的儿子们说呀，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人说呀，埃及有粮，你们呢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买一些粮食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你可以看到当时所面临的饥荒，真的是让他们到了一个绝望的边缘。于是呢，这约瑟的十个哥哥就起身下埃及买粮去了。雅各呢，没有让他的小儿子便雅悯和他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那我们知道他一方面怕路上遇到强盗或其他的人遭害，另外呢，他对约瑟去看哥哥们路上，他认为是野兽撕裂也好，还是有其他的想法也好，无论如何他不愿意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便雅悯身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心里一直有着一个阴影，在那地方让他心里恐惧。当然，他的儿子们来到埃及来买粮。那你要知道，在埃及有许多储粮的地方，也应该有许多地方开仓买粮的。但是呢，当他的哥哥们来了呢，主就主宰的让约瑟恰好就在那个卖粮的地点遇见了他的哥哥们。结果他的哥哥们来了，面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呢，看见他哥哥们呢，当然认得出他们来，他却装作不认识他们，而且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是他们听不懂的埃及语言，要通过翻译才听得懂。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买粮。当然约瑟认得他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这个时候呢，他看见有十个禾捆在向他下拜。那个梦里面第一个梦啊，是11个禾捆，当然他就想到便雅悯。于是呢，他就细细地问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结果就这么一句话呀，就把他们呢给吓得说了实话。他们对他说呀，我主啊，不是的，我们是来买粮食的，我们都是啊一个人的儿子，都是诚实人，仆人们从来没有做过奸细。约瑟再进一步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虚实的。他们说啊，仆人们呢本来是弟兄12人，是一个人的儿子，那最小的老12呢，现在就在我们的父亲那里，还有一个呢，没有了。约瑟当然知道这些细节，所以他再进一步，第三次再压他们。他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借此就可以把你们试验出来了。你们呢，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弟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试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是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必定是奸细。哦，约瑟这话，我相信让他们的心一下子这个心理防线呢都垮了。所以有时候啊，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一些经历里面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是盼望着在爱里面尽快的帮助他们脱离那个试炼也好，脱离那个环境也好等等。经过这么多年呢，我们发现无论是年幼的还是年长的还是中年的，当主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的时候啊，我们都要留意主在他身上所量给他的环境和经历，不要太急着把他从那个情形里拉出来，除非是有一些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光景。所以约瑟在这地方呢，他明明也听到他的父亲 啊，和这个小弟弟他们都说到了。当然呢，在这地方，他一方面是为了弟弟们，另外一方面他这时候完全意识到是神的主宰。但是我们要想到，约瑟也是血肉之体，他也是有情感、有心思、有各方面魂的这些功用的。所以呢，他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你注意，他没有激动的立刻和他们相认。我们知道后面还经过了相当多的过程，直到他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意思，直到时候到了。所以在这一面呢，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表。结果呢，约瑟就把他们一起啊拘禁了三天。那你要想想呢，这三天里头啊，这十个哥哥一定一开始啊讲来讲去，到最后就开始彼此回忆过去的历史。所以有时候啊，我们来到一块儿，一方面有时候是感恩啊，但是呢，真正来到一块儿啊检讨的时候啊不多。那这十个哥哥呀，可以说花了这三天时间在那地方，无论检讨也好，还是彼此啊指出一些过去的事情，特别是指出来我们不该当初啊杀我们的弟弟或卖我们的弟弟。那讲一讲呢，就会指出西缅是第一个出主意的人，所以西缅那时候可能出主意要杀了约瑟。那还好呢，后来约瑟被卖掉了，但是约瑟是死是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哪里知道眼前站的这个埃及的宰相竟然就是他们卖掉的约瑟。那这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所以到了第三天，约瑟就对他们说呀，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弟兄中的一个囚在你们拘禁的地方，但你们其余的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的话呢，你们的话便得到证实，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呢就这样行。结果呢，他们彼此说呀，那找谁回去呢？所以他们彼此就说呀，我们对我们的弟弟啊实在是有罪，他当年呢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魂里的愁苦痛苦，却不肯听他，所以今天过了这22年，这场苦难临到了我们。所以呢，他们还是有一个恶有恶报的那样一个想法。流便接着说呢，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你们不可犯罪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现在向我们追讨了。但是他们彼此在这儿啊说话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约瑟能听得懂，因为这中间呢有传译的人。那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埃及这样一个大官，一个宰相，怎么会跟这几个囚犯直接说话呢？为什么不通过其他的中间的一些官员，甚至以专门来这个审问探子的人来对他们说话呢？因为人在这窘迫的时候啊，一般情况下思维啊就不是那么清楚，也不会去想那么多了。那约瑟呢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呀，好了，你们不要回去一个了，你们留下一个吧。他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了。所以我相信那九个哥哥一定是大吃一惊，连西缅可能都是大吃一惊，怎么就单单的挑出当初出主意的西缅来把他捆绑了。那约瑟呢就吩咐人把谷物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皿，把他们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粮袋里，又给了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所以呢，在这一段，这是第一次这十个哥哥下来见约瑟。约瑟呢经过三层的对话，就把他们呢都给吓垮了，而后经过这三天的监禁，再接着再压一次，他们呢就彼此说实话，并且指出是西缅当年出主意的。所以呢，最后约瑟就把西缅当着他们的面捆绑下在监里。我们也知道这个监 不应该是那么好受的。约瑟在这监里面待了好多年，这一次西缅也被下在监里，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绝对是主的主宰，让主啊在这件事上实在是要得回他们的弟兄们，得回雅各，甚至把他们带下埃及，能够在埃及照着神的应许成为大国，成为全地的祝福。阿们。